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娜。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在这傍晚的时间呢，我为你打开一道门，这道门呢就是恩典与真理的门。透过这个节目呢，能够彼此的认识，也认识我们的主。我们在这里有两个人来主持，我是杨天成，
我是小燕。
小燕啊，你知道在人生当中，我们对这个人生啊有不同的一些认识，不同的看见，有不同年纪的人呢，可能也是不同的认识。有人说呢，这个人生像一个足球赛，上半场是40岁以前，那么40岁之后呢，可能是人生的下半场。那么在上半场呢，可能我们人生追求的呢，都是一些看得见的，比如说我的工作呀，我的物质啊，我的家庭啊，婚姻啊等等。到了人生下半场呢，追求的呢，可能是不一样了。很多的时候呢，都是自己的梦想啊，探讨人生的意义啊等等。我不知道作为一个年轻人，你是怎么样看待人生的呢？
在我回答你这个问题之前呢，我冒昧的问一句，天成，你觉得你已经踏入人生下半场了吗？
当然啦，人生下半场了。
你的年纪已经到了那个阶段了吗？
对，是已经进入到下半场的阶段了。所以呢，到了下半场的时候，你可能觉得人生是很短暂的，你所要的呢可能很多没有实现，所以你可能是追求你自己想要的一些东西，一些物质的东西，看得见的东西呢，慢慢的就觉得淡了。
我同意你的说法，但是有一点点保留。那人生下半场这个说法呢，近年特别流行的。那主要是鼓励呢，那些即将退休，儿女呢已经出生的人呢，鼓励他们找回自己，翻开自由无虑的一页。不过呢，仔细想想，哎，这个人生上下半场真有那么容易去划分吗？对于这条界限的定位呢，也许我们大致相同嘛，年轻时候有魄力有冲劲呢，可到五六十岁呢就比较适合安逸啊，放慢脚步的生活呢。那我曾经听过一些阿姨啊叔叔这一辈呢，他们说，哎呀，等我退休呢，我就打算做义工，等我退休呢，我就要全心侍奉上主，哎，认真查考这个天经，现在没有时间，也不是一个好的时机。而我就在反思呢，为什么要等到下半场才做这些事情呢？难道我们预知我们的年岁是多少吗？难道我们预知我们活到八九十岁就回到天家吗？说白一点，如果你30、40岁你就离开这世上，那你的计划不就
没有了？
对，
就
不就很可惜了吗？
说的有道理。但是问题是，人呢在年轻的时候呢说，我很多还没有实现的，可能还没有家，可能还没有我要的房子，没有要我要的一些什么东西，所以呢很多的时候呢说，等我这些都有的时候，我再去做我要做的事情，其实呢很难的。
有点像我们上一集说的最后一天，何不把每一天当成最后一天，想做什么就做吧，不要太多的顾虑。
的确在人生的当中呢，面对很多需要，面对很多的这些选择的时候呢，我们要做的事情非常多，但是呢哪个是最重要的呢？哪个是我们人生当中最最最我们要把它把持住的呢？这就是我们所思想的一个主题。
没错，接下来让我们收听生命的意义。今天我们会说到青春、生命和死亡的意义。
从出生到无常，从起初至终结，生命到底有什么意义？和你一起探索生命的意义。天津中有一位智慧的王苏莱曼， 在他做王的时候，向主求的就是要管理国家的智慧。果然，他的国家日渐昌盛，他也是很风光，要什么有什么。这样的王理应没有遗憾，幸福的安度晚年。但是，他却留下了书卷和言语给后人借鉴，因为他要告诉世人，人就是人，凭着自己的聪明难免犯错。他也希望后人知道，一生的丰富和在世的快乐都是来自于主的赐福。他更加的希望没有认识主的、没有明白生命意义的人，可以不用走到生命的尽头才醒悟过来。他说到人年纪大了和年轻时候的比较，比如说年纪大了，身体到处都疼痛，牙齿掉了，眼睛老花了，所以年轻的时候就该珍惜什么去做什么。而且他还赠予了大家一些非常重要的劝告，我们一起来听听过来人这个智慧的王给我们留下了什么宝贵的话语。苏莱曼王说，就是不要忘记你的创造者。记住这一点很重要，按照以下的去做，你一定可以过一个丰盛的幸福的人生。记住把每一天都当成主的礼物来欣赏，记得主的存在，不要做错事，善用主赐给我们的时间，为所有主赐给我们的人和事而感恩，把将来会发生的事留给主去承担和烦恼。当不好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提醒自己主是良善的，主依然在掌权。请记住，是主给了我生命，不要把它当作是理所当然的。记住主是创造者，所以我们要尊重所有的生命，顺服主的律法和指引，敬畏主。记住主创造我，我是独特的，他关心我这个人。亲爱的多斯提，也许你还很年轻，沉浸在甜蜜的爱情中，享受着无限精力所带来的各样的快乐。也许你已是中年，事业稳定，家庭美满，或者你年轻但正为事业打拼烦恼，或者你中年但百病缠身，过得并不轻松。无论你目前是什么样的年龄，什么样的境况，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道路和终点，就是无情的老去和面对的死亡。在生命终结的一刻，你是安然接受，满有平安的感受，还是充满焦虑不安、恐惧的感受呢？关于这一点，你可以在有生之年做出你的正确选择。想象一下，如果你现在躺在病床上即将去世，当你回顾你的一生，你希望看到什么呢？看到子孙满堂，公司和事业兴旺，看到的是很多的旅行时候的照片，也看到名医正在尽力延长自己的生命，欣慰地看到自己为主和他人做了很多事情，或者是自己的名气远播而且受人尊重呢？又或者你拥有很多你爱的和爱你的朋友，一生中享受过很多的事情而心满意足，你经历了真正的爱、勇气和喜乐，或者达到了父母和家庭的期望，让他们可以以你为荣呢？亲爱的多斯提，以上我所描述的场景，哪一些是在你老去的时候觉得最应该拥有的呢？或者哪一些才是最重要的呢？对于我来说，我可以看到自己 欣慰地看到自己为主和他人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人的肉身在世上消失，真的是什么都没有了吗？我相信并且知道有一个方法可以得到永生，可以在肉体消亡之后去到主所预备的天园。你渴望得到吗？我知道，亲爱的多斯提，你似乎已经肯定自己会去到天园，可是你所走的道路是正确的吗？你明白生命的意义吗？或者你觉得生命有一点点的意义，但没有发现最终的意义？就算现在你还不明白生命的意义，但相信有一天你会发现生命的最终意义。你追求的金钱、幸福、学术成就，这一切对你的意义是有影响力，但却是短暂的。只有拥有一种永恒不变的，可以满足心灵的，你的生命才会感到有意义。这个就是奇妙的主，必须有他的参与，我们的生命才会感受到意义。对于这个关乎生命重要的问题，不是这一下就能够让你我明白的。你会有很多的疑问，比如说吧，如果你觉得有一位主，我们必须去敬畏他，为何这位主他让苦难存在人间呢？为什么主是慈爱的，却又让我们脱离不了苦难呢？这些等等的问题，我希望我们在日后的时间继续会聊到这一方面的问题。下一次呢，我们还是一起来探索人类的起源，也是让你更加经历到去探索到生命的意义。下一次我们再一起的讨论和聊一聊了。
恩典可以有许多，而真理却只有一个。想得到真理，就需要探求真的道理。恩典与真理节目，让你认识这位智能的主。
每日经文选读。
我们本来是真主所做成的，是在麦西哈尔撒里造化的，为的是要我们做各种善事，就是真主预先所安排的。
是我生活的理想，奢华眼泪是我追求的渴望。主啊，我心里日思夜想，根本无法适合你救恩律法。痛苦失恋让我发现的奇妙，世人不能懂得其中的奥秘。心里细细体会，让我明白主你的宏恩浩大。爱的翅膀它越飞越来越漂亮，爱的声量它能发出生命的亮光，心的坚强离不开教和启发，主是我心的方向。爱的翅膀它越飞越来越漂亮，我的心啊，你要等待我主的力量，心的坚强离不开真心和盼望，成全人啊，等候我主是我心的方向。 得其中的奥秘，深奥我心灵细细体会，让我明白主你的恩恩浩大，爱的翅膀它越飞越来越漂亮，爱的声量它能发出生命的亮光，心的结交离不开交际方，长存忍耐等候我主是我心的方向，爱的翅膀它越飞越来越漂亮，我的心啊你要等待我主的力量，心的结交离不开真心和盼望，长存忍耐等候我主是我心的方向，
你所收听的就是由良友电台所制作的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我们刚才所播送的就是生命的意义。那接下来呢，我们会探讨男人研究所。那作为男人呢，可能对这个子女的关系或者亲子的关系呢，可能跟女孩子有不同的看法，特别是父亲跟女儿的关系。作为一个女孩子，你是一个年轻的女孩子，我不知道你跟你的父亲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呢？
天成呢，我跟你说一件事情吧。在我小学忘了是哪一年的家长日，那家长日都是老师跟家长聊聊嘛，就我们在学校里做了些什么。那我记得呢，我的班主任呢就问了啊，那天是我爸来的，他就问我爸，哎，小燕在家里呢有没有跟你们就聊天呢、啊、分享一下有趣的事情啊，谈谈心里的烦恼啊感受啊等等。那我爸呢他怎样回答呢？也出乎我的意料。他就跟我的老师说他喜欢跟他妈讲，他不太喜欢跟我讲。那呢就表示什么呢？表示他跟老师暗示我女儿不喜欢跟我沟通的。那现在长大之后呢，我确实在回想，好像我跟我妈沟通的时间
比较多一点，
多很多，不是一点而已。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我自己在想啊，我爸爸其实他是40多岁才生我下来的，很明显我们年纪差距挺大的，就有一个代沟出现的。他说的我不太喜欢听，我说的他不太明白。久而久之呢，我跟他之间好像建了一道墙，建了一道很难打破的墙。我自己也很懊恼，为什么我跟我父亲的关系会弄成这样子？我们从天经的教导也说就要爱你的父亲母亲吗？可是我总觉得我对我父亲的爱呢并没有那么深，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一开始你讲的时候，我以为是你的父亲没有时间跟你去谈话，跟你去沟通。但是你这么一讲呢，其实问题不在于那个时间，而在于那个方式方法。
没错，
其实任何一个父亲都不是天生就能够跟自己的儿女有这样的一个互动都学会的，其实慢慢的去学习的。那在学习的当中，怎么样去了解自己的儿女，怎么样去跟他有一个互动，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过程的。所以作为一个父亲跟母亲又不同的，母亲可能在生活上多多去照顾啊关心啊，作为父亲可能更多的去注重比如说怎么样去了解他的人生啊，怎么样去帮助他在人生当中怎么样去成长啊，怎么样去面对各样的事情的时候，我觉得父亲呢可能跟母亲呢那个关系又不一样了。
父亲会不会比较少谈自己内心的感受呢？好像父亲想要建立一个比较威严、比较一家之主的形象呢？
嗯，所以我觉得，很多人觉得父亲是个英雄。这个英雄呢，就是好像男人不流泪的这种感觉。
对对对，
就是
我爸也从来未流过泪的，没见过。
所以呢，我觉得做父亲的呢，一方面呢，只是有一种英雄感，但另外一方面呢，你要让他能够去认识你。你不是高高在上的坐在那儿一个君王，而是说你是一个能体贴我、能够跟我每一天在一起互动的这样一个父亲。我觉得父亲呢也是需要去彼此的了解、彼此的互动的。所以呢，我觉得父亲呢真是有一方面是让他看到一个英雄感，另外一方面呢也能够让他看到呢能够跟这个自己的儿女呢能够手拉手。一起度过每一天的。
嗯，高文老师呢也会在男人研究所说说当他的英雄。那谁是英雄呢？答案就很简单，很明显了。
这一类人占了世界人口的一半，
这一类人是一家之主，
这一类人七十二行的状元，
这一类人是孩子心中的英雄。但是你知道吗？他们有苦难言啊。
来，我们一起研究研究男人研究所。
你好，欢迎走进男人研究所。你听到的声音就是我所长高文。曾经听女性的朋友形容我们男人说，每个男人都有一个想当英雄的心。那么拯救全人类和地球啊，是儿时的梦想。长大之后呢，发现这个梦想难以实现，于是呢就降低目标，拯救身边的人，直到发现身边的人没几个需要被拯救的，于是呢再降低自己的档次，那就是保护他们吧，至少不能够让所爱的人被欺负。男人想当英雄，我想啊，多数的男人都是这样的。不过英雄可不好当啊，当谁的英雄也是另一回事了。今天我想告诉你的是，作为你女儿的爸爸，他需要你成为他的英雄。女儿呢，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啊，就认得出来你相较母亲低沉的声音。学习走路的时期呢，他抬头看着你偌大的身影，察觉到你的伟大、智慧、坚毅。那么读小学的时候啊，一有问题，他就会不加思索地来找你，知道吗？在女儿的心目中啊，父亲会自动英雄化，这是不需要教导的，是天性中自然流露出来的。只是许多做父亲的呢，并不知道自己已经被英雄了。那么女儿可能永远离你而去的唯一原因啊，就是你已经不值得她尊敬，无法带领她或保护她了。如果你没有办法提供她这些需求啊，她最终会转向他人的身上去寻求，而这就是问题的开端。千万呢，不要让女儿放弃你。我知道很多的父亲担忧的是啊，如果他们过于逼迫小孩或建立太多的规矩，孩子呢会变得叛逆。但其实啊，事实并非如此。最大的危险是弃械投降的父亲，特别是孩子在青少年这个时期。我想告诉你啊，权威不会威胁你和女儿的关系，反而呢会让你们的关系更加的密切，让他更尊敬你。根据我的研究发现呢，会出现在心理辅导室和临时拘留所的少女呢，通常缺乏一个善用权威的父亲。惹火上身的年轻女孩啊，会花许多的时间在咨询上，讲述父亲带给他们的伤痛，可能是遗弃、离开，或者是忽视。他们口中的父亲呢，都没有办法订立规定，或者是呢害怕订立规定。相较于女儿的心情啊，这些父亲更关心的是自己内心的挣扎。 只想要躲避冲突，闪躲与女儿对话的机会，而不是去阻止女儿做出错误的决定。这一点呢，我想做父亲的也不容易。父亲没有和女儿有亲密的交谈，甚至刻意的避免交谈，或许是因为父亲已经在其他的方面，例如工作或者婚姻中遭受了打击，在失去自尊和颜面的情况下呢，他不知道如何面对心爱的女儿。让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啊，大多数的女儿会挑战父亲，她会与你呢进行角力，不是为了呀要看你够不够强悍，而是要看你是否真的关心她。所以啊，当她反抗你的规定的时候呢，哭着说你过分不公平，她其实呢是在问你一个问题：爸爸，我真的值得你这样做吗？你是否够坚强，可以管得住我吗？而做爸爸的你呢，一定要让他知道你可以。对少女或者年轻女孩来说呀，没有什么比得上父亲强壮的臂膀的保护。他的权威呢，可以保护女儿远离麻烦，也让女儿呢感到被爱。更重要的是啊，他可以让女儿很骄傲地说，他是我的爸爸。男人研究所从今天开始啊，就要开展一段父亲与女儿的研究了。我是所长高文，你准备好了吗？
本电与整理的节目在段博31公尺9400浅喝，希望你和我一起认识这位智能的主尔萨麦西哈。
谢谢高文老师给我们在男人研究所说到父亲是我们真正的英雄。那我自己觉得呢，人面对自我的价值和追求呢，也面对人际关系的建立呢，是非常需要一种东西的。
嗯，什么东西呢？
两个字，智慧。
嗯，
对吧？
的确，
我们要做正确的判断，做有价值的事情。那到底怎么样去厘清有价值的事情呢？
的确，人在地上的时候呢，面对各样的事情，特别是人际关系呢，如果没有真正的智慧的话呢，我们就可能这个把人际关系呢搞坏。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智慧呢需要从上主而来。我们的主呢能够给我们从天上给我们真正的智慧，因为一切的智慧呢都是从他而来的。所以呢，让我们能够认识我们的主，他从那里给我们更多的恩典和真理。盼望你呢能够在你的人生当中找到最大最大的恩典，就是我们的主尔撒，他愿意把他一切的恩典赐给我们。
嗯，亲爱的 Dusty， 如果你想跟我们联系呢，我们有两个方法。电邮良友拼音4@良友拼音.net， 手机短信是13229966122，后面请注明恩典。谢谢各位收听我们的节目，下回再见。
再见。